弟兄姊妹早安。前些日子我读到一位牧师的专栏，他提到有一部电影曾经伴随着他们一家的成长，直到今天虽然孩子都长大了，当他独自一个人再次的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心中充满着感伤跟感慨和感恩的心情，就如同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一路上有你》这是一部1998年的电影，英文的片名叫做 Simon Birch。 我不晓得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没有人看过啊。 Simon 天生残缺，是一位长不大的小侏儒，驼着背，长相其貌不扬，左人右色，甚至于他父母都认为他是一个怪胎，不知道哪辈子做错了什么事。但是 Simon 他自己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 Simon 为此而生，也为此身材短小。有一次呢，三门问牧师说，神是否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呢？牧师毫不犹豫地说 Yes， 是的。三门再问，我身材短小，我能为神成就大事吗？牧师瞧着他从上到下看了他一眼说 Not overdo it， 不要太勉强自己。又一次呢，三门被主日学老师划站在一个角落里，牧师问他说，你在角落做什么？三门说，我正在跟上帝讲话。牧师说 In the corner， 在角落吗？三门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Face is not a flow plan， 信仰不是只是停留在一度的空间，也不只是一个平面图而已，不是吗？你我所相信的神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善的神。有多少时候你看我被逼在一个角落的角落里，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激发出那个生命的火花出来。塞蒙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医生就预测他命在旦夕，但塞蒙却很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活了下来。也由这样的缘故，塞蒙一直认为这是神赐给他的恩典，神要在他身上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和任务。不过可能人生总有很多的遗憾，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面对。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对于人生，尤其是人的不幸，有了一个新的诠释。我们不妨来读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蛮长的，我们来读开头的一段的经文，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1到5节，好，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1到5节，我们我们同声把它念出来好了，这只有短短的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1到5节。好，我们一起把它念出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我们读到这地方，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主啊，让我们再次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世上的光，主啊，你住在人不能接见的光里，但是主，你怜悯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何等的不配，也求主今天早上借着这些的经文，主啊，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难患难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你的作为归在主你的名下，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约翰用了将近一章半的篇幅从第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二十节来叙述这件事情。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约翰福音第九章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尤其是耶稣跟瞎子的对话这中间从对话当中，从这段故事当中也教导了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人的相信福音有两种管道。一个管道是人自己主动自己需要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就像一个瞎子被人领到主的面前，这是人的需要，人主动来到神的面前。另一个管道是人自己是被动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九章你都刚才读的经文的时候，这件事从一开始完全是耶稣采取主动，从耶稣看见这一位瞎子生来是瞎子这个人，到了第六节看到了第六节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耶稣说了这话，竟吐唾沫在他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是耶稣完全采取的主动。所以福音其实有两个管道，一个管道是你把人领到主的面前，另一个管道是你把人推入这个窄门的里面去。第二呢，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人相信神其实有不同的层次一种人口口声声神啊神啊了，但是呢口是心非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另一种人呢就像这位瞎子的父母半信半疑，他一方面又晓得耶稣医治了他儿子，一方面他又不怕得罪了法利赛人，因此呢他就推推脱脱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位瞎子，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瞎子本人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乡县他从不认识耶稣到知道，你看到第十一节他知道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第十一节。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进一步的认识到耶稣是一位怎么样先知。到了第三十三节的时候，他相信怎么样耶稣是从神来的。最后到了在第三十八节，他说主啊我信。最后的这个瞎子说我信，其实是一个坚定的信仰有的教会在主日的早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背诵使徒信经。信经这两个字的原来意思就是我信当我们被去读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为了坚定他们的信仰，为了确定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使徒信经的出现就说我信。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前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的主，也谈到我献圣灵，这是一种坚定信仰的一种表白，这表白啊。第三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也告诉我们，你我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一个实际的行动哈。如果看你看到第四节的时候哈，啊，第四节的时候有一节第四节的时候，他说到，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我们，包括你跟我，也包括这个瞎子，也包括主耶稣，耶稣也没有置身事外哈。那这整段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啊，你不妨仔细去把它整体性把它看一遍呢，我相信你必定有很多的得着。那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是会集中在第九章的一到五节哈。好，我们进入经文，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是耶稣过去，是耶稣路过，耶稣 pass by， 耶稣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仔细的确定哈，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作者约翰也没有交代。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哈，如果我们读圣经要读上下文的话，你从上下文去读的话，我们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哈。如果你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八章的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英文的版本哈，有King James版本是这样写的时候，说当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的时候 ，But Jesus hid himself， 耶稣就躲起来了 ，and went out of temple 就从圣殿走出来 ，going through the middle of men and pass by， 就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然后到了第九章的第一节是怎么讲 ？And as Jesus passed by， 那耶稣就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因此有一种可能啊，耶稣在圣殿中跟法利赛人在第八章的时候，其实跟法利赛人的对谈，其实中间充满了火药味，再加上犹太人他们一直要找个借口要杀耶稣，如果你是看第七章的第一节的话，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拿石头其实要置耶稣于死地。耶稣为了躲避犹太人的攻击哈，就从这些怀着敌意的叫嚣的犹太人的中间哈，走出了圣殿。如果你看此地此景哈，剑拔弩张，但耶稣仍然念念不忘这位瞎子啊。即使第九章跟第八章没有连结的话，也让我们所看到耶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对周遭的人事和物他观察得非常的入微，或者耶稣的门徒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呢？可见耶稣和门徒在平时的时候跟这位瞎子已经有一些互动跟一些了解，而这主的先例一直在惦念着这位瞎子他肉体上的需要。九章一节提到，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看见 ，see， 英文字是非常简单的 ，see， 耶稣看到一个人。平常哈，你跟我都在看，我们天天都在 see， 都在看。问题是说，你看我看到什么？以赛亚书第六章哈，是一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当以赛亚看到，他说到第一章六章一节啊，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他提到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圣殿。”这些的经文哈，我相信你读到以后啊，你都会感动万分啊，你会一直说阿门阿门，你会赞同哈。 因为连天使撒拉佛也站不住口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荣光要充满全地。但是你再往下练的时候，到以赛亚书六章九节的时候，主也让以赛亚看到现实的另一方面。他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化成眼睛昏迷。主义之人的不限。以赛亚在领受使命的时候，主在告诉以赛亚一件事情，你是传福音了，是有一些困难度存在，而且这困难度还非常的高，就是人心的刚硬。以赛亚的看见跟回应和我们的看见跟回应可能是有点差别哦。以赛亚就接受了挑战，以赛亚怎么回答我们都很熟悉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要在以赛亚的身上去彰显神的荣耀哈。今天的午夜哈，我和建华有机会去到台湾的基层湖烟哈，在苗栗县头屋乡所设立的教会。基层湖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新教机构，我们的青少年呢，在七月初的时候也正已经去过了做了一个双语营的短宣了，也就在头屋教会。如果你从台湾来的，我们都知道哈，苗栗县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啊。据统计，客家人在台湾大约有400多万人，是台湾的第二大族群。台湾的第二大族群就是讲闽南话，第二大族群就讲客家话。但是你知不知道，客家人献福音的、相见福音、接受福音的比例百分比有多少？在台湾呢，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在5%上下哈，100人大概有五个人哈。你晓不晓得客家人？你猜猜大概有多少？0.03%，千分之三。是一个福音的硬土。客家人不容易接受福音啊，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他们在于他们祭拜祖先的那种传统的习俗啊。因为我午夜问去的时候刚好是母亲节啊，头屋教会的隔壁是头屋国小啊，在母亲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研游会啊，那我在一个摊位上我看到一副对联呢，我吓了一跳。我才真正感受到客家人为什么那样排他性，为什么那样排斥性啊？对联是写什么呢？写到说：“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莫忘祖宗身。”很厉害吧？在我的潜意识当中，哈，祖宗的田产、祖产是不能卖的啊。客家人万不得已啊，祖宗的田产可以卖，但是祖宗的话、祖宗的吩咐要绝对的服从跟遵守，这就反映在他们祭拜祖先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上面。福音要切入他们的当中非常的不容易啊，加上客家人他们族群观念非常的浓厚，有人接受福音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家族啊、家庭的压力，可能是那种排山倒海所带来的压力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在头屋教会，他们是个乡村教会啊，在一个月当中，我观察到乡村的条件相当的差，人的苦难，有的是疾病，先天性跟后天性的。家庭的婚姻、子女的教养，还有一些毒害、吸毒啊， 多少多多少少也成为了无烟的男主。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啊，这经文是蛮有意思的哈。圣经没有说哈，耶稣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他怎么说？耶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神的样式跟神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看到的，首先所看到的是一个人，是看到人的一个正面的话，正面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其次，他看到人背后人的稀有，人的不幸，人的叹息，就是这位瞎子，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呢，生来是瞎眼的。台湾的基层胡烟哈，在台湾的苗栗县客家人聚集的村落，啊，因着客家胡烟的需要，他们设立有三个教会哈，他们在头屋乡、在造桥乡、在大溪乡，就设立有教会。乡村的教会啊，不像我们啊，他们的资源相当的欠缺，可用的同工啊，可能往往只有牧师跟师母两个人哈、啊。主日的早上，牧师可能一大早就要出门去接人了、啊，然后回来的时候，他牧师还要上台领会，师母可能要领唱诗。头屋教会的牧师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叫雨莲啊，才五岁而已啊，很会弹钢琴啊，所以牧师领会，师母领诗，五岁的孩子弹钢琴。好不容易轮到牧师上台讲道哈、啊，担当他真正想要做的一样的角色，但讲道完了以后呢，如果有爱宴午餐的话，牧师说不定还要卷起袖子来哈、啊，下厨表演一下他的手艺哈、啊，然后最后开车送会友回家哈、啊。回来以后收拾善后，一天下来是蛮累人的。但乡村教会，你说说忙不忙？说忙啊，挺忙的；说不忙啊，你真的也不知道如何去插手去。你晓得我这个五言不全的人哈、哦，我还上台点歌唱诗呢。啊，这是他们的教会哈、哦。因为我看到一位、哦、坐在轮椅上的这个红瑞莲姐妹啊，她都上台去领丧诗了。那是牧师师母叫我去领诗，我说我能推辞吗？在头屋教会、啊、一个月的期间、啊、我们每个星期大概清晨早上是大概固定有三天、啊、一大早的时候，杨川大杨师母还有我跟建华静就出门了，就要到会友家去。那杨川道把他说成是叫做见识祷告，每个礼拜早上哈、啊，他这个蛮特别的一种侍奉啊。就七点半就开车出去到会友的家，然后就到那些软弱的肢体的在当中啊，去跟这些会友祷告，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祷告。在一个月期间哦。我对几个妈妈相当的印象蛮深刻的哈，有个黄妈妈啊，她的弟兄就是前面那个穿黄衣服头低低的已经那个人叫做黄大成弟兄啊，他本来是一个庙工啊，他本来是献佛的，后来他中风以后呢，他有一个女儿嫁到台北，嫁给一个基督徒，后来带领他的父母认识了耶稣。他有个儿子哈，小儿子吸毒，但是目前正在晨曦会哈，在台东的晨曦会的戒毒村戒毒。听说他这个孩子很有奉献的心智啊，准备要报考神学院。另外有个齐妈妈啊，在那个最左边这个啊，拐着一只脚，信心相当的坚定。每次去他家祷告的时候， 他都一直期盼他的孙辈，他的儿子孙辈能够献主。还有一位席妈妈心灵软弱，常觉自己心跳不整啊，心中很闷的那种感觉。有位林妈妈是一个原住民山地人，感谢主啊，台湾的山地同胞信主的比例蛮高的，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先教是传福音到山地去。林妈妈是在15岁的时候就听到福音，她不认识字哦，但是她很不幸的时候，她的先生跟她的第二个女儿，她说她最疼爱的女儿都过世了。正如以赛亚所说的，这些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些人看来不起眼的人，耶稣都知道他们的身上的需要，竟如同这位生来是瞎眼的，他的需要也看在耶稣的心里，记在耶稣的心上。第二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当耶稣眼光再次落到这位瞎子的身上的时候呢，门徒也观察到哦，他们老师哦的眼神哦，这次门徒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们老师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个问题都是也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大概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哈，千古以来哈，人类心中的一种困惑，包括今天你和我，梗在心中一些很老的一些问题啊，譬如说苦难的来源是什么？苦难是谁造成的？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苦难是一种咒诅吗？等等。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难以解释的问题的神学问题啊。自古以来，我相信有不少的名人哲士哈、宗教家都答了，仍然不知所言啊。这时的门徒其实他们也是落在那些罪和苦难的迷失跟迷惘的当中。门徒的意思是说哈、这生来是瞎眼了，似乎和罪扯上的关系哈、但门徒又自己又不太确定。竟各打50大板哈、他说可能这位瞎子本人和他的父母都可能犯错哈、那门徒这个问题其实关键字是在于什么？生来世，为什么这个人生来竟瞎眼？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有的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生下来都健康康啊，五官清秀哈、人人称赞，真可爱哈、有人常常会孩子生下来说：“哦，你鼻子像爸爸哈，很挺哈；哦，你脸像妈妈哈，很漂亮哈。”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哈，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优越感。当我们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你本来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在不是我。其次呢，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猜测，从因果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宿命论去论断去取笑。但是神看人却不是这样哈。耶稣看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模一样的。著名的诗人泰戈尔曾经这样说过哈：每个婴孩的诞生都带来了神尚未对人类失望的信息。我们虽然不能选择那个最好的，但是那个前善的神却选择了你和我，不是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认识杨恩典这个人哈，杨恩典，有的人可能就也看过他，也听过他的啊，听过他的故事哈。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背，脚是一长一短的，被他的母亲丢弃在菜市场啊，后来被高雄县六龟乡山地幼儿园的杨牧师杨师母 收留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双倍的人，他所带来的痛苦，他背后所带来的心酸。但是神在羊恩典的身上，真是恩典，他名字起得很好，就像杨牧师所说的，这是孩子，这是神的孩子，神要用他，神有奇妙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就是神的恩典。后来杨恩典沿着神的恩典成为一位有名的口足画家，他用他的双脚，他没有手，他用他的双脚能够开创出另外一个天地出来。我记得我们好像我们教会的门口那个交易厅的地方好像也挂着他，还挂着他一幅画，我记得好像有你不认识他的，你其实可以看看他所画的画，他的画。我们的主从来不从缺点去看人，主看人，人是一位有神形象的人。我们的主不从人的肢体的缺陷去看人，我们的主是一位有怜悯人的主。他看到人先天的缺陷，就产生了一种怜悯人的心。神所造的人神都是看是好的，神就用爱去包容人的不足、人的软弱，甚至人的罪。但是人的美善一定要跟神要有发生关系，否则一切都是虚空。人的不幸，其实我们要从不要从人的角度去衡量人所犯的罪，其实你要从神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常常会发问一些问题，婴孩为什么会夭折？他天生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为什么他会夭折？这个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在南美亚马逊丛林的上空，由于美国 CIA 跟秘鲁合作打击走私贩毒，那 CIA 的侦察机他发现一架来路不明的私人飞机，竟把这个情报告诉了秘鲁空间，秘鲁空间就派飞机 上去了。这位飞行员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你晓得这架私人飞机是谁开的？是一位美国宣教士。这一枪打中了什么？要命啊！打中了这个宣教士后座，坐在后座的宣教士的太太，跟他身上所抱的九个月大的孩子。我们不明白，好人为什么会碰上了这个坏的事情？今年的四月，我去到大陆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大概只有35岁上下。她和她的先生是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在一所大学的旁边，他们在牧养一个教会。一年前我记得大概一年前的时候，她的先生被一辆计程车撞伤，后来死去。一个正当年轻力壮的人一个人一心想要为主成就大事，竟被主接弃了。为什么？爱主的人为什么会碰上苦难？苦难为什么会连到这些人的身上？我们不明白。谐音传道会 Campbell Crusade 的创始人 Dr. Bill Wright 白利德博士他在1951年的时候，他在洛杉矶的在洛杉矶的洛杉矶大学，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成立的 Campbell Crusade。 我讲谐音传道会我们大家都很认识大家对于谐音传道会，我讲你不晓得你最熟悉的是什么其实他有一本很薄薄的一本书四个属灵的原则，这本书我看大部分可能都有看过。这是他1951年他创立的谐音传道，1952年他写的这本书，40多年来这本书仍然在被人使用这本书这个薄薄的册子带领了多少多多少少人的信主。 白利德哈 Dr. Bill Wright 在他晚年的时候80岁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就是肺部的迁移化，就是那支气管有了问题。从婴孩，从壮年一直到年长，世人都避免不了苦难。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我们不明白，我们无疑问苍天了。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是怎么样回答的。耶稣的回答让门徒眼目一亮。耶稣用了两个火电哈。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很肯定的否定。耶稣用了一个肯定，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不过否认苦难跟犯罪之间呢，是有一般的关联性。罪的确与苦难的世界有点关联，但是圣经不允许哈这个原则应用在个案上面。个人的苦难却不一定与罪有直接的关联。这也是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跟他三位朋友一直在辩论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约伯跟他三位朋友一直在争执的一个关键点。那这边耶稣为了堵住人的口，引导人从正面自己的方面去思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的原则哈。耶稣就用一个肯定的回答说到吗，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不是要来解释谁犯罪才造成这人的瞎眼，主耶稣来也不是要来排解人的纠纷，主耶稣来是要除去这个人瞎眼的事实。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打开了这个人心灵的眼睛来认识耶稣。这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来彰显神的作为，来彰显神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哈，在言言无言出现的相当的次数相当的频繁了。那荣耀这个字其实蛮难解释的，但荣耀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哈，在原来的这个意思里面，其实有一个意思是说，是表示一个人的公众的形象，以致他公开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是你的公开的立场跟你公众的形象是什么的。我在头屋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杨传道带我们建华去探望一个姐妹。这位姐妹信主多年有四个孩子。她老三才国中生的，高一国中高一的，只有四六岁，这孩子名字叫做浩一，他正在接受化疗了，讲吧，十六岁的孩子接受化疗，休息在家。我们走进张姐妹家的时候，我眼睛为之一亮，我不知道你看，你可能这个照片看不清楚哈。在那个门口的正上方挂了一个牌子，在他家的门口的正上方挂了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一看到这个牌子，我觉得这间房子是蓬佩生辉眼睛为之一亮，看到这个房子就是跟别的房子不一样。你看我这个牌子我们都挂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当作装饰品这位姐妹将基督是我家之子高高的挂在她家的门口的正上方，这就是她的公开立场，看她公众的形象在胡言的硬土客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她向周遭人宣告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我相信神要借助这个家庭，这个孩子在这个姐妹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第四节哈，我们来看，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想这样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我们晓得白天黑夜哈，时间代表时间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哈，代表一个时间的紧迫性。圣经常常这样讲啊：“天国见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耶稣一出来就讲了，对不对？耶稣也在他要离世之前也讲夏天见了，耶稣也常讲人子见了，正在门口，时候见了，你们要跟从我。这就是讲到一些时间上的时间线，我们该做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晓得该做什么东西哈。那我相信我不要讲这大道理，我讲一些故事好了。1865年呢，6月27号，戴德森创立的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1865年六月，一个月以后啊，在8月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曹雅芝 George Stopp 加入了内地会。一个月之后啊，两个月以后呢 ，George Stopp 在1865年的10月，两个月以后呢，他就乘船启程到了中国。当时到中国了，今天我们到中国就大概飞13、15个小时，最多15个小时就到了中国了，到了上海，到了北京。他坐船，当时坐船坐了4个多月啊。他在1866年的2月抵达了浙江。有人后来问了 George Stopp 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有两个脚的人去。” George Stopp 以他一只脚当作两只脚用，他走遍了当时温州市的大街小巷。在1849年之前，你晓得吧？温州市的基督徒占全中国1/10，有7万。那时的1849年之前，全中国的基督徒大概不到100万，大概70多万。温州市竟有7万的基督徒。今天温州市，温州人做生意很有名哈，经商有名。但温州的基督徒密度相当的高，在今天中国哈。我们看第5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堕落的世界中，人无法彻底的去解释苦难的来源，但最能够帮助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认识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人只有来到光的面前，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竟不在黑暗中，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位神学家巴克文啊 ，Herman Bavinck，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的至善必须是神，人的至善必须要认识神。我们要学习从我们的有限去看神的无限，我们要学习从结果去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这位生来是瞎子，不但肉体看见重建的光明，他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了，瞎子已得以能够亲眼的看到那自称是世界的光耶稣。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第9章的3至8节。你看你圣经9章3至8节，他说：“主啊，我现敬拜耶稣。” 这位瞎子坚定了他信仰以后，他竟敬拜耶稣。戴季中牧师哈，有一句他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常会讲啊，尤其每次看到诗班了、啊，唱了这么好的诗歌的时候，他常常对着诗班讲一句话，他说：“哪里没有敬拜哈，哪里就需要宣教。哪里没有敬拜，哪里就需要宣教。”我们今天很有福气，我们坐在这边呢，每个族类在这边敬拜主。也就是说，哪里有罪人，哪里竟需要光。好，我们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主啊，你借着这样的经文，巴不得你再次的打开我们心灵中的眼睛，也让我们心中有一种确信，主你是世界的光，主你来你要拯救罪人，你来是要拯救那些眼睛瞎眼的人，虽然人心刚硬。感谢主，你派领了那么多你的仆人在世界各地在传扬主你的名，让人的心灵眼睛能够打开。虽然人有不幸的地方，但是主你要借着人的不幸去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相信主你也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你的作为，你的荣耀。阿们。